我们现在开始来上来讲那个哀歌了哈。我们现在先了解那个哀歌的概论哈，了解哀歌的概论。首先我们来谈这个作者啊，作者在传统的说法里面啊，一般的一些解经家他们都认为。哀歌的作者是先知耶利米，啊，那理由有我们讲义底下所说的六个。首先是希腊文旧约圣经，这其实是一本的卷首，就加上耶利米哀歌，啊，这个其实是一本，就是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有71个人，那。后来翻译完之后就把它界定为74译本，74就70个文士啦，70个翻译的人，其实它是71个啦，翻译的人，从希伯来文，因为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嘛，那希伯来文那个以前的人可以看得懂，现在当主耶稣的时代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看不懂啊，因为他们都已经接受外希腊化嘛，所以他们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这叫做耶稣时代的那74译本所翻译出来的哈。这个是那个旧约圣经，那这个74译本的卷首哈，就是那个有著名耶利米是哀歌，又是耶利米哀歌，这个我们有这个翻译本有哈。第二个是亚兰语的旧约圣经也有。把哀歌前面冠上耶利米哀歌，第三个是叙利亚版本的新旧约圣经，新旧约圣经也是做耶利米哀歌，第四个哀歌与耶利米书作者表达相同的苦难观，就是说在耶利米哀歌里面他所叙述的这一些情况，这些情况这一些事情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先知都有谈过了，他只是把这一些事情集合在一起变成一首哀歌所叙述出来的。第五个，哀歌与耶利米书作者在犹太人的罪造成的毁灭苦难的认同是相同的，这个选民对罪的那种敏感应该是要一样的。那哀歌跟耶利米书作者一样，当然对罪所造成的毁灭跟苦难的认同也是相同，不同的作者当然在认同上可能就有差异。第六个，他们使用如锡安的处女流泪灭亡视为包围的惊吓，这几个用词都一样，这几个用词都一样，这是这个给大家做参考。所以因为这样子哀歌的作者应该是耶利米，当然也有人是持反对意见持反对意见，那理由就是下面所说的这五点。那么这五点的这个力道不是很强啦，就是说他虽然可以这样讲啦，但是应该不至于影响到整个哀歌是耶利米书，整个哀歌的作者是耶利米书的一个事实哈，所以有以前的人也有这样子来讲说，不是耶利米为哀歌的作者哈，这个我们自己参考一下就可以。关于作者的部分，第二个我们谈到的是哀歌的主题，哀歌的主题这个哀歌的主题是因为在西底家王第九年到第十一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被那个巴比伦军围攻了18个月，那这18个月的时间里面，在耶路撒冷里所发生的一些值得让耶利米先知痛心疾首，甚至于难过流泪难过流泪所以这个是真实的一个事件，真实的事件，它不是 情绪上的抒发而已、哦、所以哀歌里面的一些情节、哦、它都是历史情节，不是心境的一个叙述、哦、这是跟一般的诗歌体不太一样的地方、哦、诗歌体它有些是、啊、心境上的抒发，好像在写一首诗一样，但是哀歌它本身它一定要跟实际上的事情是有关联的，不是只有心境上的抒发。这是啊、我们从哀歌的内容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在哀歌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圣城被烧毁，圣殿被烧毁的记录啊，这个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呢，他哀叹巴比伦攻灭前后犹大民的苦难。以色列百姓这犹大民、哦、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罪的缘故已经遭受了很多的苦。后来在耶利米先知劝告不听之下，神允许巴比伦军来攻打犹大，甚至于要灭掉犹大国、哦、那从这一段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百姓、哦啊、所受的苦在哀歌里面、啊、耶利米先知也把它表达出来了、啊、第三个，在哀歌里面他深刻的来检讨神的旨意，深刻的来检讨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要遭受到毁灭，以及悔改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要遭受毁灭，还有悔改的重要性是什么，这也是哀歌里面的主题。第四个，我们在念哀歌的时候，每一章都可视为是一个主题的重现，所以你不用啊、从第一章读到第五章，也你可以从第五章开始读也没关系，你可以跳着读也没关系啊、不一定要从第一章开始读啦，因为它每一章都有不同的主题，没有连贯性的啦、哦、那这个主题每一章主题都是一样，每一章的这个主题的重现都是一样，首先是谈到罪跟罚，再来是讲到悔改，再来是讲到祈求神的恩典重新赐予，这三个每一章都是一样，有罪就要受罚嘛、哦、受罚之后就要悔改嘛，悔改之后呢就要向神祷告，神就重新再赐恩给你，每一章的那个顺序都是这样子、哦、那每一章都有每一章的主题，所以不需要你喜欢的话你从第三章开始读也可以啊、哦、那跳过一二两章没关系，因为它不是一个历史的重现，它是一个每章都有每章不同的一个主题在叙述、哦、再来我们谈哀歌哈、哦跟旧约列王记相似历史情节的比较，最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其实哀歌它真的是历史上的一个叙述，而不是耶利米先知只是情绪上的反应而已，他为什么会流泪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真真实实在哀歌里面所记载的就跟历史上所发生的是完全一样的。那我在讲义里面有给大家一些啊做参考，比如说围攻啊，哀歌的二章二十二节，我们看一下啊，哀歌的二章二十二节，二章的二十二节，你遭拒视为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遭拒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啊、我们看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列王记下的二十五章、啊、第一节， 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主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十一年。这个哀歌里面所讲的城被围攻，在历史上就有这个记录。当然耶利米书里面也有讲，我们现在是讲，因为讲历史嘛，历史就是以列王记为主嘛，列王记为主。那为什么要有列王记不用历代志？因为列王记是用先知的角色来描写以色列跟犹大的历史，历代志呢是用祭司的角度来写这个犹大跟以色列的历史。那既然先知是耶利米是先知，他是先知，所以我们用列王记上下来做比较，了解意思吗？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它的历史的这个记录都是那个时段的，但是列王记它是先知的角色，先知的角度来描写以色列跟犹大的历史。历代志呢，它是用祭司的角度来描写以色列跟犹大的历史。不同的角度，他同样看这件事情所描写出来的就不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不是事情不完全一样哦，是角度不完全一样，重点放的重点不完全一样哦。这个我们要先理解一下。所以我们会用列王记下来做一个对比，最主要是在这里哦。那哀歌里面也有谈到饥荒啊，有谈到饥荒的问题哈，尤其是第一章、第二章还有第四章都有谈到饥荒。那个时候他们有没有饥荒呢？有啊，我们看那个列王记下第25章的第三节，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有百姓都没有粮食，城里有大饥荒。所以在哀歌里面所谈的好多好多饥荒的问题，其实在亡国之前的那一段日子里面，他们真的在城里面没有东西吃了，一点粮食都没有了，而不是只有先知在说的没有东西吃了，不是，是真的是没有东西吃。第三个，君王的征战君王的征战我们看哀歌的第一章第三节，哀歌的第一章第三节，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第六节，西安城的威严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面前无力行走。你看王都要出去了啦，王都要出去，而且都好像找不到操场的鹿，很可怜哦，没有草的场所，鹿，就被饿昏了，没有力量行走。这是君王的征战那当然还有二章啦，四章里面都有写那这个在列王记下第25章的这个第四节以后，第四节到第七节就讲这个啦就在这里我们自己看一下就可以，君王就逃跑了嘛，因为受到攻击就逃跑了。再来是圣殿要被掳掠圣殿被掳掠，在哀歌第一章跟第二章都有谈到圣殿被掳掠，这在列王记下25章是三节到十五节有记载圣殿被掳了被掳了然后有讲到圣殿啊、宫殿啊、重要的建筑物都要被火焚烧了哀歌的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都有记载，这记载在列王记下的25章的这个八节跟九节这些都是有真实的发生。耶利米先知他看见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情绪上的反应，把它变成一首哀歌让这个哀歌能够传流后世，让他们看见哀歌，听到哀歌，就能够思想思考过去因为罪所犯下的这个事情，而让神毁灭犹大、耶路撒冷圣城还有圣殿这是 历史的情节啊，我们自己看一下，其他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个我都有列出这个经节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三个我们要谈的是哀歌的大意啊，哀歌。这个哀歌齁，在74译本或者是拉丁文的卷首都有以色列被掳啊，耶路撒冷荒凉之后，耶利米坐着哀哭，坐着哀歌，论到耶路撒冷说，就是说他哀歌在写的时候都有啊，这个有这些字啦齁，有这些字啊。那所以那个时候耶利米他还留在犹大嘛，所以耶路撒冷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哦，他都亲眼看见目睹了哦，很清楚，历历在目啊，历历在目。所以他看见什么？看见耶路撒冷啊被巴比伦军攻陷，他看见了犹大国到后来已经灭亡了，他看见了圣殿被烧毁了，他看见了圣城被拆掉了，他看见什么？百姓在城里面受苦、受挨饿、饥荒，他看见了很多人死在圣城里面，他看见太多了啦，看见太多了哦。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耶利米哦，他没有办法用字句来形容，他只有用什么？用眼泪来表达，啊，用眼泪来表达，啊，所以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哦，看不到，没有办法完全看到耶利米的那个心境的表达，因为耶利米书它是在叙述犹大人的罪跟犹大历史的一个结束哦，但是要看见耶利米先知他真实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对围攻耶路撒冷这件事情的感受。我们要从耶利米哀歌来看，因为他把他心境上的一种感受，把他所看见的这些现象，借着哀歌的内容把它抒发出来，他用这么长的篇幅，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他对这一些所看见的事情的一种这个介绍，这是我们要事先了解。那这个哀歌哦，它每一章都谈到眼泪，哦，每一章我们都谈到眼泪，哦，我们看第一章十六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哦，这边就讲到眼泪汪汪了，哦，眼泪汪汪不是汪汪大眼，哦，哭了，眼泪汪汪，哦，因为这些事。什么事呢？就前面所说的那个攻击啦，压碎我的压碎啦，哦，这个因为那些事，哦，哭泣啦，很可怜哭。看第二章十一节，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的咒名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哦，你看那个他哭到后来说失明了，以致失明，哦，眼睛如果哭到后来会失明了，哦，所以以前的人失明有些都是哭来的，哭到后来就没有眼泪嘛，哦，没有眼泪滋润，到后来就看不见了，眼睛失明，哦，哭到失明，你看多严重。第三章四十八节，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四十九节，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啊。他说眼泪下流如何？哦，他那个眼泪哦，好像河流一样哦，止不住啦，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啊，哦，他说眼泪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哈，哦。这要表达他的那种伤心 哀哭的情节。我们看四章十七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就是枉然，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然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边说以致眼目失明，这也是因为哭嘛，用一种期盼的方式来期待有人来救他们，因为他看见这么可怜的事情啊，期盼有人来救他们，盼到眼泪失明了，盼到眼泪失明啊。好，第五章的十七节，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我们的眼睛昏花。心里发昏，眼睛昏花，眼睛昏花也是，这个眼睛昏花是指着眼泪在眼睛里面，眼泪在眼睛里面你就看不清楚了，哦，有人在哭的时候要看东西一定要揉一下嘛，对不对？揉一下，然后眼泪没有了才看得清楚。眼泪发昏就是你的眼泪在你的眼睛里面，眼泪在眼睛里面就看东西都看不准了。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子在哭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话，他赶快把他擦一擦，看看你是不是我的妈妈，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你看到擦一擦眼泪嘛，哦，然后他看一看，哎，哦，对，这是我爸爸妈妈，对，啊，就是你如果没有擦掉眼泪的话，你看不清楚。啊，所以他说，我们的眼睛昏花是指着眼泪含在眼睛当中，哦，太多了，所以以至于看不清楚，对，看不清楚前面。哦，这是五章里面哦，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个眼泪了哦，所以才叫做哀歌嘛啊。那后来这个虔诚的犹太人啊，自从得到了这一首这个哀歌之后，每逢星期五就来到被毁的城墙边，一面哭啊，一面念这歌，直到圣城复兴的时候。好，一面念一面哭，念什么？念这哀歌，啊，念哀歌。那每个星期五哦，哦，到那个城墙那边去哭了，啊，哭。但是哭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已经那个时候已经亡国了嘛，啊。如果能够在以前就懂得哭哈，那就好事了，啊，那就好事。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得哭嘛，硬心嘛。硬心不悔改嘛，没办法、哦、那所以后来把哀歌加入了五卷圣文学之中。五卷圣文学是哪五卷呢？就是路德记、以斯帖记、雅歌、传道书，还有哀歌。路德记是很美的，它是爱的一个书卷，但是路德记里面从头到尾都没有写到一个爱字，所以爱哦，不要常常挂在嘴边呐、啊。我好爱你哦，听起来就是中国人的爱比较好一点，啊、哦，哎，他是用行为来表达的哦。那路德记哦，他从头到尾没有写个爱字，但是从头到尾都表现出爱来，哦，这就是他的这个特点哦。那以斯帖记呢，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写到神这个字，但是从头到尾都是神的作为、哦、所以这两卷、哦、是很特别的，在圣文学里面、哦、再来是雅歌。雅歌它是谈到这个、哦、当然是谈到这个新妇跟新郎的关系啦，但其实它也是谈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他用新郎跟新妇的互动关系来谈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圣文学里面的。再来是传道书、哦、传道书它是谈到人生、哦、人生对我们人来讲是最现实的最直接的。最后是哀歌，哀歌是谈到信仰的经历，我们信仰的经历怎么样能够突破这一个困境，透过向神的悔改认罪，然后呢蒙神的恩眷、哦、那这五卷圣文学书、哦、大概每逢节期的时候 一定会在会堂里面来诵读，啊，诵读。那哀歌是在4月9号什么时候？就是被围攻耶路撒冷被攻陷的那个日子嘛，西底家王11年的4月9号嘛，所以在那一天很特别的日子来念这哀歌，4月9号。好，那个其他的呢？啊，像那个以斯帖记是在普尔日吗？是，普尔日要喝普洱茶嘛。有一次我去那个马来西亚那个沙巴上课，上那个以斯拉跟那个尼西米跟以斯帖，然后他们都要出题目嘛，哦，出题目考这个学生，因为他们要成绩啊，就是那个大专审讯班。那我就出这个题目说，那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普洱节都喝普洱茶。不要笑，还有人写对。这个那个以斯帖是要在普洱字里面来诵读啦。啊，但是那个普洱的那个耳齁，哦，不同字。一个是一个玉字旁的耳，一个是一个三点水的耳齁，哦，不同字。好，哦。这是5卷圣文学齁，哦，可以把它记起来，这个是圣经知识啦齁，哦。就是路德记、以斯帖记、雅歌、传道书跟耶利米哀歌。齁，哦，那它每个节期都会，不同节期都有不同的念诵。啊，这个是5卷圣文学书。再来是那个哀歌，总共有5章嘛，哦，那每一章都是一首独立的诗啦，独立的诗。那头4首诗啊，被称作折句体诗。折句体，什么叫折句体呢？就是所谓的字母诗啦，字母啊。我们有没有发觉到说第一章到第5章，哦，它都是22节，对不对？然后那个第3章是66节，66节是22节的3倍嘛，除以66除以22就等于3嘛。为什么是22 66？ 它这个就是折句体的意思啦，就是说它是字母诗，希伯来文它的字母有22个字，哦，希伯来文的字母有22个字，这就好像我们英文的字母有26个字。那么这22个字呢，它的编排顺序，哦，比如说我们用 ABC 来代表 ABC 一直到 Z 嘛，哦，一直到 Z， 这是它的编排。然后每一节就是一个字母当头，比如说这一节里面他写了好多好多的文词嘛，但是这一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一定要 A， 第二节很多嘛，第二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一定是 B， 第三节呢也是一样，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一定要是 C， 这样总共有22个。耶利米，哦，可能是时间很多了，写就写就好了，他还用这种方式来写，哇，真的是不简单了，哦，我们中国有5言节句、7言节句，还有9言节句啊，要等着你来写好了，好，7言跟5言嘛，对不对？好，哦，那已经不简单了呢，还要押韵嘛，是不是？这个希伯来文的诗词里面，哦，有这种哦，而且不少。当中的那个圣经里面还有，不只是耶利米哀歌而已。但是耶利米哀歌是最完整的，它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通通是这样子。哦，第一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是 E， 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字母的第一个字。第二节以下列推。那总共有22个字母，哦，这是这首，啊，还要把他的情感把它抒发出来，还要一定跟眼泪有关系， 还要跟所发生的事情有关系，还要跟他那种心境的表达有关系，哇，那真的是很难了哈。所以神真的是特别感动他，但是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没有活在那个时代，哇，真的是很辛苦，哦，这是所谓的择句题。那个第三章的二十二节呢，他的方式是 AAA BBB 一组一组了哈，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是 A， 第一个字母的第一个字都是第一个字母，第二四五六都是第二个字母，是这样排编排下去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啊，这个哀歌哈，真的是很伟大，哦，非常伟大，啊，不但把整个历史的过程透过他情绪上的反应抒发出来，他也在这一个诗歌的这个文学上造诣这么深了，啊，这是非常不简单的这个诗歌，啊，那除了哀歌以外当然还有一些了，只是我们从哀歌上来看非常完整，这叫做择句题，啊，择句题。但是到了第五章就没有了啦，第五章就没有，第五章不是，虽然它是二十二节，但是它不是择句题，哦，不是择句题，哦，好，这大概是我们看这个刚刚所看的那个第一章到第四章的那个字母的问题，哦，好，再来我们看那个分段啊，分段我们明天再讲，我们先看这个哀歌的真理跟教训。哀歌的真理跟教训，哦，圣经都是为见证基督耶稣的，哦，当然哀歌也不例外，哦，哀歌也不例外。所以这五首诗，哦，不但在描写当时候耶路撒冷的一个时代，那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那个凄凉跟悲伤嘛，哦，同时，哦，也有种种属灵的教训还有预表在其内，哦，所以我们先提出哀歌的几个教训，第一个，罪恶与审判以及灭亡，在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时代，哦，哪一个国家到后来，哦，都归于灭亡，大部分都是全部都是因为累积的罪恶，哦，都是因为累积罪恶然后受神的审判，不管是选民也好或者是非选民也好，都是因为罪的缘故。好，我们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六节，后书的第六章第二章第六节，又判定所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与恶人为恶人银杏忧伤的义人罗德，哦，你看这里就讲到要成为后世不敬虔之人的见解，哦，为什么所多玛俄摩拉要用火焚烧？因为罪嘛，所以罪的缘故原因就是焚烧。所多玛俄摩拉是这样子，当然以色列犹大也是要这样子嘛，这样神才是公义嘛，神才是公义，哦，所以犹大跟以色列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在罪恶底下啊，耶路撒冷虽然是圣城，但是还是要被毁灭掉，这样子才能够显示出神的公义，神的公义。那有时候神的公义啊，人才能够在罪恶当中来警惕自己啊，来警惕自己，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哦，先知担负了百姓的罪恶痛苦，哦，在每一章的哀歌里面最使我们受到感激的就是耶利米在悲伤之中都将自己置在百姓当中，他跟百姓是打成一片的，但是他跟百姓一不一样？不一样啊，百姓是犯罪的百姓，耶利米有没有犯罪？没有啊，但是你看他在哀歌的这个内文当中，哦，他都把自己，哦，摆在跟罪恶深重的百姓是同一阵线上的，甚至于他自己来扛起这些罪，自己把这罪扛起来，说我 他不是说我们犯罪了，他说我啦，我不好啦，我不好齁、哦。所以你看那个我们查考三章第一节到十八节那一段，说起我总共有33次之多。33次哦。哦，这是代替百姓忧苦的我，是非常宝贵的，是主耶稣的精神，也是传道工人所当有的精神。好、哦。哎，这个不是在勉励大家，这是在勉励我，勉励我哈、哦。所以教会兴衰跟传道有绝对性的关系，你不能够推卸任何责任啊、哦，这对我啊、哦，所以大家不用那么压力大啊、哦，真的是这样子。你看耶利米哈、哦，他虽然尽忠职守了40年，尽忠职守，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任何意识意见而离开了这个神要他做的工作岗位，他可以说是一个恪尽职守的一个工人，一个先知。但是当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说没有办法让这些百姓悔改的时候，百姓落在罪恶的刑罚当中，他不是说哎呀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尽力了，而是说这是因为我，这因为我。哦、所以他在哀歌的这个叙述当中、哦、他短短的几节经节，18个经节，他就讲了33次我。很多人讲我是在邀功啦、啊，我啦，我怎么样，我。但是耶利米在讲我是在受罪了，承受了。所以这个我要讲，有些时候很简单，但有些时候是不简单。啊、哦，邀功大家都会讲我啦。但是呢，如果是要讲到一些不好的呢，顶多你会讲我们啊，多抓几个人来帮忙扛一下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心里一横呢，都会讲你们啊，是不是？你们跟我们就差很多了啊，我们跟我呢差的更多了哦。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观念问题。那如果你把这些事情推诿到给别人呢，那你就跟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一样，不是吗？你看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不是在伊甸园里面那个走来走去吗？那两个人就躲起来嘛，是不是？那两个人躲起来呢，神就讲了啊，怎么躲起来呢？然后那个问亚当嘛，亚当就说嘛，多玛是你造的那个女人，表面上是牵托给那个女人嘛，哦，但实际上是。指谁？都是你啦！你哪卖走这个查某人，我哪会？这个女人，我怎么会呢？哦，就是已经把她推出去了，跟我没关系哦。哦，是因为你造的那个女人。然后那个女人怎么说呢？多玛是因为你造的那一条蛇。哦，所以整个的结局就是都是你啦，神。都是神你了、哦、所以当一个人有了一些不敢承担责任的时候，其实你是在指责神啊。简单来讲是这样子、哦、当你有罪不敢承担，不愿意承担，不想承担，其实你就好像亚当跟夏娃一样，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谁啊？神啊、哦、但是如果你愿意承担的话，你就能够像耶利米先知一样，虽然这些罪不是我犯的，但是我是先知啊，哦、我不能够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啊，所以他就干脆自己揽。我、哦、所以哀歌的3章第1节到18节，他就出现了33次的我，表明了这一位工人他对罪的承担、哦、这是值得我来效法的、哦、那我们也是一样，大家也是一样，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哦、承担罪或是承担责任是必须要的了。如果大家都能够像先知耶利米这样子的话，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迎刃而解啊，真的是这样。而这不很不简单哈、哦，邀功大家说我啦，但是呢，受祸呢，大家都说我们或者是你们啊，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哈、哦。那从这里也可以知道说，先知担负了百姓的罪恶跟痛苦，他把它担负起来，好。我们先到这边，明天还有2节可以讲，我们一起默祷。